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寻迹漫聊啊！就在前一阵呢，这个美国和伊朗的冲突聚焦在了两个人身上，咱们说的更确切一点呢，其实是两个飞行员身上啊。一架 F-15 在伊朗境内被击落，两个飞行员跳伞，这也是最近20多年里美军飞机首次被击落，是吧？无论是对伊朗还是对美国来说，这两个飞行员的生死都至关重要。已经被炸懵了的神棍政权需要这么一个战果来大赢特赢，鼓舞自己仅存的那点士气啊！而美军这么多年以来都秉承着不放弃任何一人的信条，所以自然也是要出大力气救援的。随后其中一个飞行员很快便被救出，而在接下来的几天里，美伊两边可谓是明争暗斗啊！一时间各种真假消息到处都是，伊朗的神棍政权搞出了大量伪造图片，想要证明自己已经抓到了美军飞行员，是吧？然后美军也放出了大量假消息，诱导伊朗革命卫队的行动。直到4月5号，川普才公开表示，啊，两名飞行员都已经被成功救出，啊，这次的救援行动到此才算是落下帷幕。根据事后爆出来的消息，这个美国人为了救这个飞行员，动用了两架改装过的 C-130 运输机，每架飞机里塞了两架小鸟直升机，加上100多人的三角洲特种部队。到了行动的最后，两架运输机甚至还出了故障，为了不让飞机留给敌人，美军被迫把两架运输机和四架直升机全炸了。然后革命卫队到现场的时候，只发现了一地飞机残骸以及美军留下的内裤。有人算了一笔账啊，为了救这一个飞行员，美国人前后花了差不多4亿多美元。可以说这次行动呢，就再次证明了美军在敌后战场救援跳伞飞行员的老手艺还在，是吧？甚至更加熟练。当然了，美军的这门手艺呢，也不是从地里冒出来的啊，它的发展和演进也经历了不少探索，其中也不乏各种波折和牺牲。那这其中究竟有什么故事？美军又是如何总结出这般技术的，是吧？以及美军为啥不惜动用一切手段，冒极大的风险去营救一个飞行员，对吧？咱们今天就来聊聊这个话题。在二战里呢，随着这个技术的成熟啊，空军的发展突飞猛进，但无论是进行轰炸还是空战，都不可避免的出现飞机坠毁，对吧？如果飞机是坠在己方控制区，那倒还好说啊，因为只要飞行员成功跳伞，大概率还能捡回一条命。但是如果是坠在敌控区，那问题可就大了啊！跳伞的飞行员不仅缺少友军的帮助，甚至周边的平民都有可能会主动告发。所以在当时，如果飞行员在敌战区跳伞，大部分要么是抵抗被杀，要么是沦为俘虏。而且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飞行员啊，属于是高技术含量的兵种，价值非常之高，是吧？如果可能的话，军方肯定是能少损失一个是一个。因此军方也从未放弃过对飞行员的救援工作啊，像是咱们现在熟知的军情六处，还有中情局的前身战略情报局，是吧？他们除了搜集敌后情报之外啊，救援落入敌后的飞行员也是一项重要工作。像是这个战略情报局在南斯拉夫的分部，前后参与救援了几百名落入纳粹控制区的盟军飞行员啊。这种救援工作呢，除了情报部门之外，还得仰赖当地的抵抗组织。像是这个落在法国德战区的盟军飞行员，其营救工作呢，大多都是由法国的地下抵抗组织来具体实施的啊。就连伪造的证件都是参与抵抗组织的印刷商负责的。但是相较于总数来说呢，这些救援工作能捞出的飞行员人数还是不多啊。最重要的是，当时美军还没有一个完整的救援体系，都是仰仗卧底敌后的势力啊，走一步看一步。真正由军队自己组织的救援行动始于1943年啊，当时一架美军 C-46 运输机正准备通过驼峰航线前往云南昆明，结果中途发生机械故障，机上20人虽然成功跳伞，但是被困在了靠日战区的一侧。为了营救这20人，军医弗里金格中校带着2名副手啊，以跳伞的形式抵达附近，为伤者提供医疗。同时，陆军也组建了一支专门的救援分队，向失事地点推进啊。所幸日军没有反应过来，最后这20人被全部救出。这次救援呢，也被认为是专业化敌后救援的开端。 但是总的来说呢，二战时期的敌后救援都还属于是一个雏形啊，真正现代化的救援体系要等到越战的时候了。到了1972年3月30日春夏攻势的时候啊，南越至少有70万兵力，北越只有20万兵力。虽然在兵力数量上处于劣势，但是背靠老大哥的大力武装支援，战斗力飙升的北越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攻势。而这时候因为美国国内的反战情绪越来越大，时任总统尼克松已经从南越撤走了大量地面部队，只留下了空军顾问和后勤支援作为南越的主要空中保障啊。因此呢，美军战机的作战压力也与日俱增。1972年4月2日，美军起飞了三架 B-52 轰炸机编队，在两架 EB-66C 电子侦察机的带领下进入北越啊。这两架电子侦察机的任务是侦察发现敌方的地对空导弹阵地，并对其进行雷达干扰压制。结果这个编队的运气太差啊，一进入北越境内就被防空导弹锁定，其中一架电子侦察机被击落，除了负责领航的汉普尔顿中校之外，其他人全都不幸身亡。这个幸存的汉普尔顿中校可不一般啊，他当时53岁，是美军资深领航员和电子战专家。本来像这种轰炸敌后导弹阵地的任务，不应该让他这种高价值的军官领队，更何况他当时已经快要退休了，是吧？也没必要冒这个风险。但是在当时，如果没有电子侦察机，缺少技术专家的辅助，美军轰炸机很难对北越的导弹阵地进行有效的打击。可是结果呢，就是出了这档子事儿，是吧？对于美军来说，光是冲着汉普尔顿掌握的技术和机密情报，无论如何都得给他救出来。因为汉普尔顿在这次行动中的呼号是 BAT-21B， 所以这次救援行动呢，又被称为 BAT-21 营救行动。早在汉普尔顿还在跳伞的过程中，美军的救援程序就已经启动了啊！附近的一架侦察机立刻向这个方向靠拢，驾驶员一直在通过无线电和汉普尔顿保持联系，并联络附近的美军召唤空中炮火支援。在距离最近的时候，驾驶员甚至能通过机窗肉眼看到汉普尔顿的降落伞，而汉普尔顿也在侦察机的指引下在附近挖了个坑躲进去隐蔽啊，并且主动引导战斗轰炸机和武装直升机在接下来的几天内不断的击退前来围剿的北越军队。尽管仰仗着空中的火力优势，汉普尔顿暂时没有性命之忧，但问题是美军的救援队伍也难以深入救援。当时的美军还在仰仗直升机作为主要的救援力量，但是咱们都知道这直升机属于是薄皮大馅，对吧？而且北越军队手上又有大量 RPG 等便携式的反装甲火力，所以一旦直升机冒险靠近，往往呢都会被地面的火力直接击毁。因此在接下来的五天里，美军派出的几波救援队伍都被火力拦截了啊，前后有11人阵亡，2人被俘，5架飞机被击落。除此之外，还有9架飞机和直升机在救援行动中严重受损啊，甚至还有一架侦察机也被击落，飞行员克拉克同样落在了北越的势力范围里等待救援。但纵使是损失如此巨大，美军依然要救出汉普尔顿，毕竟这哥们儿身上的技术和机密太多了，是吧？可是眼瞅着空中力量很难突破，再这么继续下去的话，也只是葫芦娃救爷爷一个一个的送，是吧？而且当时美军保护汉普尔顿，为了防止误伤，在他的周边画了一个范围巨大的禁炸区啊。于是在巨大的压力之下，美军高层被迫切换战术。在第六天的时候，西贡的美军指挥官艾布拉姆斯将军下令不再靠直升机硬冲北越的防线，改从地面渗透，编成特种作战小组前去营救。由这个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安迪·安德森中校担任营救小组的指挥官啊，海豹突击队成员汤姆·诺里斯作为副手，带领5名南越突击队员深入敌后救援。按照营救小组本来的构想，应该是通过无线电引导遇险的二人主动靠近。最开始另一个飞行员克拉克的营救相对顺利啊，在营救小组的引导下，克拉克潜伏在河道中顺流漂下，而营救小组则暗中摸到下游的河岸边上捞起了克拉克。结果前脚刚把人捞起来，后脚附近就传来了北越巡逻队的声音。 当时的营救小组几乎都举起了枪，但是大家都不敢开火，因为在这种环境下一旦开火就等于暴露了自己的位置，到时候别说是救人了，就连这一队人恐怕都是凶多吉少。所幸北越巡逻队并没有注意到河岸有什么问题，营救小组这才有惊无险的完成了第一个救援任务。可接下来对汉普尔顿的救援就麻烦的多了啊，此时距离汉普尔顿坠机已经过去了超过一个礼拜啊，在东躲西藏之下，汉普尔顿的身心状况已经非常糟糕了。根据当时负责引导的侦察机飞行员报告，汉普尔顿此时就在河边，浑身又湿又冷，并且高度饥饿。在如此状态之下，他的情绪也变得极为烦躁，甚至一度跑出丛林，向观察机拼命挥动白布。这无疑是极其危险的举动，是吧？最后还是在飞行员怒喝之下，汉普尔顿才退回到藏身之处。屋漏偏逢连夜雨啊，在呼叫直升机送走克拉克的途中，这个营救小组一度被北越军队发现啊，大量的迫击炮和火箭弹向着他们招呼过来。这个总指挥安德森和南越突击队的指挥都被炸伤了，只能由直升机送走。在巨大的压力之下，两名南越突击队员觉得再往下走就是送死，于是拒绝继续执行任务，最终只剩下了海豹突击队的诺里斯以及一名南越准尉阮文杰继续深入寻找汉普尔顿。因为当时的北越军队已经开始警戒了，所以两人决定采用伪装的形式啊，搞来了一批当地人的衣服，伪装成越南农民，划着小船沿河搜索。再加上当时呢又起了大雾，于是在雾气的掩护之下，两人竟然没有被北越军队察觉，就这么在他们眼皮子底下找人。最后在汉普尔顿坠机的第十天晚上，营救小组总算在河道旁发现了已经奄奄一息的汉普尔顿。此时的汉普尔顿已经完全丧失了行动能力，甚至就连精神都已经恍惚了起来啊，嘴里只有喃喃自语。两人给他抬到船上之后，拿这个树枝和树叶盖住，但是汉普尔顿的那男声还是惊动了北越的巡逻队。巡逻队最开始只是喊话，后来有人鸣枪警告，甚至有人直接开火啊！最危急的时候呢，两名搜索队成员甚至不得已带着汉普尔顿跳下水，用船体作为掩体躲避对岸的扫射。最终一帮人就这么顺流而下，朝着己方的阵地漂流。最终在靠近己方控制区的第一时间，诺里斯就呼叫了支援啊！美军大批战斗轰炸机出动，立刻压制了追击的北越军队。与此同时，事先在边境上待命的南越军队也出来接应啊，用装甲车接走了他们。到此整个救援行动才算是顺利结束啊，历经了各种波折，可算是达成了目标。凭借着这件事儿的功绩，这个诺里斯后来也被授予了美国最高军事荣耀荣誉勋章啊，跟着他深入救援的越南准尉阮文杰也成了唯一一个获得海军十字勋章的越南人。经过这次营救行动，美军才意识到专业化救援手段的重要性啊！比起临时组织的救援队伍，一套成体系的敌后救援方案能有效地降低损失。由此美军在这方面开始了战术策划啊！一方面是针对飞行员的特别训练，针对敌后环境，美军提出了 CRE 准则啊，也就是求生、回避、抵抗、逃脱。这套东西早在二战期间就已经被提出来了，但是针对他的特化训练要一直等到越战的时候了啊，让每一个可能会身处敌后的军官都接受对应的生存训练，尽可能的延长其生存的时间。另一方面呢，美军内部也建立起了一套完整的空军救援体系啊，拥有了更快的反应速度以及更成熟的战术，能够在尽可能低的风险下实行营救活动。1995年在波黑战争的末期，北约下场介入，开始轰炸塞尔维亚。而在军事行动中，一架 F-16 被击落，飞行员欧格雷迪在跳伞到塞族人的控制区后，第一时间运用了 CRE 相关训练的内容，在确保必要的求生物资后立刻进行隐蔽。这个塞族人后来发现了欧格雷迪的降落伞啊，最危险的时候双方的距离不过数英尺，但是塞族士兵始终没有找到他。当时欧格雷迪的手上有无线电，但是之前的培训知识告诉他不能太过急于使用无线电呼救 不然只会招来敌人。于是欧格雷迪在树林和田野间潜伏了六个晚上啊，在此期间他甚至一度吃蚂蚁充饥，最终在第六个晚上他找准机会用无线电联系到了空中的美军战机，在确认他的身份后，美军立刻编成了营救小组前往救援。在命令下达后仅两个小时啊，两架运输直升机、两架护卫的武装直升机以及两架负责掩护的战斗机就已经抵达了欧格雷迪的藏身处附近。运输机上面载有40名整装待发的海军陆战队员，这40人甚至都没有全部展开，就在当场接走了欧格雷迪，前后着陆时间不过7分钟啊，这才是真的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是吧？后来在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啊，北约对南斯拉夫的轰炸里，一架 F-117 轰炸机被击落，飞行员泽尔科跳伞，因为附近的加油机观察到了爆炸的火光，所以这一次美军的反应更快了啊！27日晚上飞机被击落，28日凌晨泽尔科就被搜救人员救走了。事实证明了美国自越战以来总结出的各种敌后救援经验，在掌握战场绝对制空权的前提下，毋庸置疑是有效且实用的，对吧？而时至今日，美军救援战术甚至还有进一步的提升啊，在以往的敌后救援中，最困难的一件事儿就是飞行员如何用无线电联络己方，就跟咱们在前面提到的一样，是吧？如果盲目打开无线电，很容易暴露自己的方位。而现如今，美国已经配备了最新的通讯装置，叫做战斗幸存者逃生定位器啊，这玩意儿直接安装在飞行员的救生衣上，一旦跳伞便自动开始工作。这种装置不用无线电通话，而是通过跳频信号发送短促的加密脉冲啊，这些信号在敌方系统看来就像是背景噪音，但是却可以把位置、飞行员状况等情报以暗号的形式传递出去啊。这种通信模式极其隐蔽，根本不可能像传统无线电一样被追踪，敌方甚至根本察觉不到这种通信。只有当救援人员接近的时候，这种装置才会切换为无线电模式啊。像是这次美军深入伊朗腹地的营救行动，这两个飞行员就用了这种方式联系到了组织。当然了，之前的经验也没有忘了，是吧？在这次营救行动中，第二名飞行员在跳伞后头部负伤，在他昏迷醒来后，立刻就运用了 CJ 训练内容啊，拖着负伤的身体躲进了附近的山壁之中，并借助新装置发出了求救信号。而中情局则是第一时间就捕捉到了他的具体方位，并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一直关注着周边的动向啊，在救援部队赶到之前引导轰炸驱离周围的革命卫队。只不过这次救援的过程呢，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啊。原本作为撤离手段的重型运输机，因为地面太过柔软而无法起飞，最终美军只能将其炸毁。值得一提的是，美军的这次营救行动极其周密啊，美军早就安排了三架速度更快、重量更轻的备用飞机待命。这三架飞机一架接着一架的来啊，间隔15分钟一批批的运走了所有参与营救的人员。就在美国人不惜一切代价营救自己的飞行员的时候，伊朗不少高官开始号召本国的青年学生组成人链啊，阻止美国人轰炸伊朗的电厂。伊朗这种宁愿牺牲国家的未来也要赢的事儿，不是没干过啊。在两伊战争时期，老神棍霍梅尼就利用青少年好洗脑、容易热血上头的特点，把大量青少年招入革命卫队和巴斯基民兵，给这些个子比枪高不了多少的孩子发塑料钥匙啊，让他们用自己的肉体去汤萨达姆的地雷。在这次救援行动过后，五角大楼的一个将军在谈及代价问题时讲了这么两句话啊，建造一架飞机需要一年，但建立一个绝不遗弃任何人的军事传统需要200年，为了维护这项原则，任何物质上的损失都是值得的。这位将军其实说的没错啊，咱们往远了说，美国人的这种价值观呢，正是从美国国父们那里就打下的基础。美国国父们深受英国启蒙思想家洛克的影响，他们认为生命权是天赋人权，是不可剥夺不可转让的，而美国政府存在的目的就是要保护这些权利。这个思想直接体现在了1776年独立宣言第二句 啊，我们认为以下真理不言而喻，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美国国父们的这一理念呢，不仅被写入了宪法，也直接塑造了美国军事传统，是吧？不论是独立战争时期大陆军的游骑兵营，还是在南北战争一战二战里，不抛弃任何一个战友就是美军的座右铭。所以说美军宁愿冒更大风险消耗更多资源，也要带回每一名战友，这和伊朗以牺牲个体确保整体胜利的做法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战争论的作者克劳塞维茨说过，战争是政治的延续，一个国家一个政府在战争中对本国公民和军人生命的态度，这不仅是这个国家政治底层逻辑和价值观的体现，更是这个国家统治者对哪种文明的选择啊！美国和伊朗对生命的态度正是这句话最好的注脚。好了，咱们今天就先聊这么多啊！欢迎您订阅我们的频道，加入会员，报名游学，谢谢大家啊！